弟兄姐妹平安，你们还好吗？经过了两天的台风，大家心情如何？好，我们今天要来看诗篇125篇。那我想问大家，就是你喜不喜欢爬山啊？你有没有觉得在诗篇125篇好像让我们看到一个山的一个画面？爬山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概念，特别是过程当中其实不太容易，但是当你进到山上，或者说去到你要去的那个目的地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感觉到山的好像那个很庞大，然后人的那个渺小。今天我们看的诗篇125篇，其实它呈现了一个的表达。我们一直在读上行之诗，意思就是当这一群以色列人在他们的节期去耶路撒冷敬拜上帝的时候，他们需要爬山，而在爬山的过程里面，他们就会唱这一些的诗歌。那他们的爬山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因为我们今天有比较好的交通工具，你可以坐捷运，你可以坐公车。以前呢，大部分的人是要走路的，所以他们要去耶路撒冷可能是要花好几天甚至十天半个月以上的时间，所以他们需要在路程里面有很多的时间，可能跟他们同伴一起有一些的讨论，或者是他们需要在唱这些诗歌的时候重新去思想他们现在要去耶路撒冷做什么。那我们今天看的125篇提醒了我们，我们要在各样的处境当中学习信靠神。他就用山的一个概念来帮助我们认识，所以我们要来看诗篇在125篇的当中怎么样提醒我们学习成为一个真正依靠上帝的人。那我们在开始讨论经文之前，邀请大家我们先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在你的爱里面帮助我们，也引导我们，让我们可以认识你，让我们可以来跟随你。主，我们打开你的话语，就求你开启我们的心，愿你圣灵引导我们认识你话语的奇妙，帮助我们在不同的阶段都学习真正来依靠你。谢谢恩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来看一下，这篇诗篇是上行之诗，描述了他们去锡安山的一个状况。那其实在这个表达当中，我们可以去想象一下，当他们一行人要去到耶路撒冷的路上，其实路上会遇到很多的事情，而且他们可能是好像一个退休会一样，他们就把生活中很多的工作啊，很多的事情就放下来，然后呢就专门有一段的时间走到那个耶路撒冷的山上。所以诗篇125篇是一种集体的呼求，也是在那个陈述的当中，它让人再一次思想生命里头所遇到的到底是什么。就好像在爬山的时候，会有可能天气，可能是体力上面的消耗，可能有很多的难处，所以就透过这个方式，他们也重新思想在人生当中遇到挑战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办。然而我们来看125篇，他在最开始的地方他就进入了一个信靠的宣告。他说，倚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其实历世历代的人对于这一篇诗篇，大家都在揣摩到底诗人遇到了什么事，为什么他要有这个宣告呢？我们不太有定论，但是我们可以留意到在第三节，他说恶人的杖不常落在义人的这个份上，就是义人的这个产业上面，免得义人伸手作恶。从第三节的描述让我们去揣摩，很有可能是上帝让这一些恶人的杖有的时候就影响了这些义人。他可能不是指着单一的事件，他可能是指着某一些敌人的攻击，他可能指着是某一些不同的挑战。然而更多的是在遇到挑战的时候，对于这些信靠上帝的人来说，他会有一种心情，就是上帝啊，到底我遇到这个困难要到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你才会让这个恶人的杖，这个不好的事情什么时候才会结束，什么才会离开。所以其实对诗人来说，他真正关心的问题不是挑战，而是当你面对挑战的时候，你会怎么样来信靠上帝。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诗人真正在讨论的问题是，当人遇见挑战的时候，你会不会因此信心就崩溃。 其实我们信靠上帝哦，说起来简单，但其实也是不太容易。因为平常没有什么事的时候，我们就信靠上帝，我们就愿意跟随神。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些道理。然而真正的挑战是，当我们遇到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影响到了我们，甚至危害到了我们，我们可能就会去怀疑，那上帝啊，这个世界还有公义吗？这个世界还应该要这样做吗？应该那样做吗？我想我们明白哦，这个世界有个定律哦，学好的东西通常不太容易，学坏的呢一下就学会了。所以当一个好的跟一个坏的放在一起的时候，它不会两个一起变好，它会两个一起变坏。就好像你把干净的衣服跟脏的衣服放在一起的时候，它不会一起变干净，它会一起变脏。其实这个世界有一些很真实的状况，所以诗篇在面对的不是所遇到的事情到底是什么，而是当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你还能不能够信靠上帝。遇到事情的时候，你会怎么去反应？你是灰心丧志，还是你继续在信心的当中去依靠神？所以在那个处境里面，诗人在第四节，他用一个祷告来向神祈求，求神可以善待那些为善、心理正直的人，他让为善的人可以被神善待，让作恶的人可以一起受到刑罚，显示出诗人他宣告，他也相信上帝才是那个真正的公义，所以他求神显明他的公义，求神保护那些信靠他的人。我想在诗篇的里头告诉我们，这是为善的人，那是一个在神的灵引导底下信靠神最为善的人。所以在诗人的描述里面，我想我们可以很简单的去想一个问题，比如说你在学校里面遇到一些不是很好的事，可能有欺负你的同学，可能有不是很好的环境让你觉得不公平，或者是你在你的生活当中遇到一些你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子危害到你的那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能够相信上帝是可以依靠的？其实现在这样想好像很简单，可是真的遇到事情的时候，那个才是我们真正信仰的挑战。一个人的信仰不是你知道多少，是你所知道的事情，当遇见挑战的时候，你会怎么去回应。所以在这边他用一个山的描述来重新帮助我们去思想，我们对上帝的信靠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花点时间来理解山是怎么回事。大家晓得在古代的世界，山其实不是一个很容易到达的地方，特别是如果有一个城市它建造在山上，如果敌人要攻打其实是很困难的。大家想象一下，就是你光爬上去你已经累了。各位你们知道我们当兵的时候，就是全副武装从这里跑到那个内湖捷运站，你可能已经昏倒了，因为天气，因为繁重的这些装备，因为各样的事情，所以在山上其实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就用这个例子来讲好了，你知道我通常坐捷运喜欢坐到大湖公园站，不喜欢坐到内湖捷运站来教会的话，为什么？因为要爬山。因为你从内湖捷运站要上来其实是要爬山的，那你从大湖公园站基本上是平地，因为它其实是会有一些消耗。所以作者在这边用一个表达，就是锡安山之所以安稳，是因为它在山上，它在山上使得所有的攻击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它已经被消耗过了，它不是完全没有消耗直接侵袭到我们。就好像大家知道这一次的台风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最后其实没有真的完全碰到我们的中央山脉，对不对？你们知道这件事吗？还是你们已经与世隔绝了，已经不管这个世界怎样，只管有没有放假，有没有儿童营。各位，当一座山消耗了这个风跟没有消耗这个风，它会带来完全不一样的结果。当一座山消耗了敌人的攻击跟没有消耗敌人的攻击，它会带来完全不一样的结果。所以诗人用这个方式来描述，虽然在山上好像不太容易，可是他说锡安山是被众山围绕起来。 我再举这两天的例子给大家想象一下，因为我发现其实双北，双北就是新北跟台北，好像台北市的这个风比新北市很多地方的风是比较小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山里面，我们其实是被山围起来的。山围起来，其实它用一个方式来对比，是我们被重重的保护。虽然你会觉得敌人的攻击好像很大，虽然你会觉得生活中遇到的这些挑战好像很麻烦，可是你不要忘了，它已经是被消耗过的，它已经是被折损过的，它不是我们直接接受这些东西。因为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怎么样围绕他的百姓。所以弟兄姐妹，不管你是在这个世界里头和其他人互动，还是你在教会当中可能跟一些弟兄姐妹互动的时候有一些不容易，有一些张力，有一些不愉快，你不要忘记，在我们中间其实是有主耶稣成为我们的保护。真正承受最大攻击的是我们的上帝，不是我们。我觉得我们从这个角度重新去理解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描述相当有意思。在以色列这个地方，差不多有 50% 到 60%， 其实蛮高比例都是山地。然而锡安山并不是最高的山，它周围其实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山。而我们可以稍微体会一下，其实在古代近东的文化里面，他们讲山的时候，他们不是在讲山而已，因为古代的人认为这个世界有很多的神明，好像我们的民间宗教信仰一样，而每一个神明有他自己住的山。所以比如说我们很熟悉的加密山，他们的理解就是那个巴利神明住的地方。所以众山围绕耶路撒冷，其实对古代的人来说，他看到这个经文，他想到的是有很多这些神明在看着耶路撒冷。可是诗人很直接告诉我们，锡安山才是真正不动摇的。所以从锡安山为众山围绕耶路撒冷，从耶和华围绕他的百姓，我们可以得到两个很重要的提醒。第一件事情就是刚刚讲的，今天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已经是神先帮我们挡下来了。我们所受的不是那百分之百的，是已经经过了上帝成为我们的保护。第二件事情是，如果你从古代人的那个角度来理解，他告诉我们这一些的山不是真正最重要的。即便锡安山看起来不是最高的山，但是只有耶和华神是真神，其他的偶像假神不能带来保护，只有你在锡安山才是真正最大的帮助。所以整个诗篇最美的地方就在这里，他没有让我们去好像结束所有的攻击。他说恶人的杖不常落在义人的份上。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你读到那个份，那个份其实就是你的产业，简单讲就是你家啦，就是你住的地方，你的地，你的土地，就是你住的那个地方。恶人的杖就是恶人的攻击会攻击到你的家，会影响到你的生活，危害到你的那个时候，经文的描述是什么？他说不常落在义人的份上。我们要留意这个不常，不常是什么意思？不常是有还是没有？我们都很希望没有，但不常的意思是什么？是有但不常。他不会一直在那里，他也不会让我们经历我们没有办法承受的。所以耶路撒冷被众山围绕的状况，不是否认现实状况当中的危险，而是在危险的当中，我们要重新塑造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虽然外在的环境没有改变，可是上帝的保护仍然真实的同在。所以经文的结尾在愿平安归于以色列，这个结尾非常的重要，因为他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一个真正信靠上帝的人，他的心不是越来越焦虑，他是提供一个在威胁当中仍然可以活出平安的一个视角。 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遇到一些挑战，我们遇到一些不公平的事，我们遇到一些危难，可能是你在学校当中所发生的事情，可能是你的身体生了疾病，可能是你家里有什么样的困境，不管那个是什么，我们其实是可以很诚实的去承认自己的害怕。可是在这个承认自己害怕的当中，接下来我们会做的是什么？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去宣告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以向神求恶人的杖，不要常常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在经文的描述的里面，他再一次告诉我们，原来信靠上帝的人，我们生命的平安到底在哪里。我想我们今天会坐在这里，我们今天会好像要来认识上帝，你应该在你的生活当中多多少少都经历过上帝给你的保护，只是有一些时候这一些经历太小了，好像很不清楚，或者是可能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就忘记了。所以当下一次遇到更大的挑战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开始怀疑，我们会开始害怕。可是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其实是可以常常知道，因为你上一次上帝怎么保护你，你这一次上帝也不会不管你。我再讲一次哦，你上一次上帝怎么保护你，你这一次上帝也不会就不管你。当你有这样的一个认识，你才会学习像诗人所说的，倚靠耶和华的人永不动摇。好，我们要来看经文的后面的那个段落，它有一个东西来提醒我们，上帝保护我们，上帝照顾我们，上帝不让我们承受我们无法承受的，我们所承受的都已经是上帝先帮我们挡下来了，我们承受的只是那一点点。而为什么要这样子？为什么不干脆上帝就把那100%的攻击全部承担掉，那我们就不用受这些攻击，不是就好了吗？为什么上帝还要让我们有一些时候会有恶人的杖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处境里头？他的答案在第三节的下一句话。这一句话说什么？这一句话说，免得一人伸手作恶。恶人的杖不会常常落在第一人的份上。其实在原来的文字里面，它最开始的地方有一个因为，就是因为恶人的杖不会常常落在义人的份上，所以呢，我们可以被保护，免得义人伸手作恶。这里的份指的是产业，我们刚刚讲了，就是你住的地方，你的土地。而我们再回顾一下，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的产业是怎么得到的？他们的产业其实是抽签来的，在约书亚记告诉我们，他们抽签，他们决定某一个支派你的地在什么地方，这是上帝所给的。所以他要表达的是，既然上帝给你这个，他自然就会保护你的产业，不会受到恶人太多的侵袭。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他要带我们走一条的路。我刚刚讲了，为什么上帝不干脆把所有的都承担掉，还是要我们去面对这一些恶人的杖呢？他的答案是，他要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重新去认识我们是不是信靠上帝的人。当你身边的人都在讲脏话的时候，你会怎么做？你如果不跟着他们一起，你可能会被排挤，排挤还是比较简单的，你可能会被霸凌哦。当所有人都在做不对的事情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其实在这边描述的就是，当恶人的杖落在我们生活的处境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很容易就会也一起伸手作恶，因为那是我们的本性，因为那是人很真实的光景。可是圣经给我们的答案是什么？圣经要的是，如果你相信上帝是公义的，神会善待为善的人，神会让作恶的一同受刑罚。所以不是你外在的环境这些人怎么做，而是你知不知道你是要向主耶稣基督交代， 你知不知道你的人生到最后你要面对的不是这个世界告诉你你做得好你做得不好，你的功课好，你的学校好，你的各种事情好，不是的，他最后要面对的是上帝看我们是好还是是不好。只有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认识的时候，我们才会有一个很真实的挣扎。当恶人的杖落在我们的份上，我们的地业，我们所生活的地方，我们会怎么回应？它反映出我们是不是真实的信靠这一位上帝。所以各位，我想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东西不是很复杂，我们复习一下。第一件事情就是，其实神常常让我们去体会，我们受到上帝的保护，好像众山围绕耶路撒冷一样。我们常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经验到神保护我们，而你需要把那一次又一次的经验存留下来，使得你在下一次在面对更大的挑战的时候，你会知道过去上帝怎么保护我们，今天上帝也不会不管我们。那是因为你在你信仰的体会当中，你相信这位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你相信是他是真的可以跟你互动的，他是不会改变的，他过去怎么爱我们，他也会继续怎么爱我们。第二件事情，也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我们能够求神恩待。原来神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还是会经历恶人的杖，是为了让我们去面对我们是否也会伸手作恶。我再说，就人的本性，别人做不好的事，我当然是加倍还给他，别人对我不好，我为什么要对他好？这是人的本性。可是经文告诉我们，如果你知道你面对的是上帝，别人怎么对待我，不等于我要怎么对待别人。别人怎么对待我，那是他要面对上帝的事，而我怎么面对别人，是我要面对上帝的事。只有在这样的一个体会，一次又一次的经验的里面，我们才会明白信靠上帝的重要是什么。各位很年轻，你们在你们的生活、学校或者是你们在家里面，其实还是会发生很多大事小事。我是在教会长大的，所以其实我知道在教会里面长大的小孩，有的时候听老人家讲说，哎呀，你以后长大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没那么简单，你们现在很幸福，你们这个读书啊也没有什么需要担心的啊。我知道通常小朋友听到这个话心情都不太好，因为我小时候也是听人家这样讲，然后我就觉得你为什么要这样讲，你又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面对的痛苦真的没什么。虽然很有可能你出社会之后，你真的面对这个世界很多不好的事情，你会发现，对啦，学生的时候确实那没什么，可是我现在很不容易，这个是真实的啊，它不是比较来的。你现在痛的感觉不是痛十分就比痛五分还要严重，痛五分还是很痛啊，就是还是很痛啊。你还是在面对这个挑战，你还是在面对你生活当中很多这些不同的人给你的一些你需要去回应的一些环境。倚靠耶和华的人，我们要怎么样来学习神所给我们的恩典？求神帮助我们。我觉得正因为我们的人生其实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刚刚佑成说他准备进入下一个阶段了，恭喜你，你可以感受到学生，然后不是学生，然后接下来又是什么， 你会体会到很多这些的过程。但是我奉主的名跟各位来勉励，我觉得不要在真的遇到很大的事情的时候才来思想自己是不是信靠神的人。其实在你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都可以让我们去思想，我是不是信靠神的人，我要不要信靠神，我是不是真的信靠神。你需要这一些信仰生活的累积，你需要这一些信仰生活中的提醒，然后呢你会来到教会，你会在团契里面，你会在这个学生的团契当中，这弟兄姐妹的当中，你会听到别人怎么去面对他的人生，你会听到他们怎么去回应上帝，你也会知道其实大家都很不容易。可是虽然很不容易， 我们好像因为信靠上帝，我们有一些新的盼望。也许我们自己会忘记，可是有时候你在别人的分享当中，你可以听见，你就会再被提醒。求神帮助我们，不管你现在在面对的是什么，甚至这一些可能让你有一点辛苦，你大概也会称它是苦难的事情。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会怎么去回应？神允许我们向他发出疑问，神也允许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害怕，但神愿意我们去体会他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出路，是我们在经历这些挑战的同时，我们可以来向他发出我们的祈求。每一次遇见各种不容易的时候，我们可以重新审视我们是不是一个信靠上帝的人。所以有的时候你需要一个过程，太快就让人远离痛苦的事，你就不会那么谨慎的去面对自己是不是要信靠上帝。这种东西要练习的，因为练习你才会在更大的挑战当中知道信靠神是什么。我们是否真的信靠神，还是只是在一切都很平顺的时候才信靠？然而神其实已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留下很多恩典的记号，好像众山围绕耶路撒冷一样。对外邦人来说，那个是他们以为他们所信靠的神明，但是对于信靠耶和华神的我们来说，我们知道只有耶和华是神。那一点一滴都是建立起我们对他信靠的一个一个的纪念，让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生活在神的保护当中。虽然仍然会经历一些的挑战困苦，可是神不会让这一切超过我们所能承受的，反而成为我们的提醒，让我们可以越多认识上帝的美善，知道他是乐意善待良善正直的人。然而对于那一些不公义的人，对那一些不好的事情，做这些事情的人，上帝也会让他们尝下自己所种的恶果，使得信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远坚定。我想这个诗篇不只是对古代的人说话，这个诗篇也是对今天的我们说话。这个世界到底有什么是不会改变的？你如果去了解，你会发现人类的世界在过去这一百年发生巨大的变化。一百年前的人没有办法想象我们现在过的生活居然是这个样子。可是我们在这个状况底下，当这个世界变化很快，人的价值观、人的道德感，很多事情已经不一样了，这个时候有什么是不会变的？倚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我们需要一个让我们心里安定的力量，我们也要学习按照上帝的方式生活，是我们可以去经历上帝的美好。我觉得在我们不管哪一个年纪、哪一个阶段所经历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它都是我们可以去累积的。求神帮助我们，在暑假的时候可能大家时间多一点，也不一定了，也许你要舒服。不管在什么样的时候，我们学习倚靠神到底是什么，它不是我们嘴巴上说说的那么简单，但是神却可以在一次又一次我们所经历的这些事情当中，帮助我们去重新认定信靠神的重要。求神恩待，也愿平安跟随所有跟随上帝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仰望，谢谢主，因为你给我们的应许是奇妙的。虽然在这个世界会有一些不同的挑战，好像恶人的杖有的时候会落在我们生活的环境当中，让我们很辛苦，我们身边有很多的人在做一些事情，我们需要回应，我们需要思考，我们要跟着做还是我们要走不同的路径。主，但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认识到你的公义，认识到你永不动摇。求你帮助我们知道，对于偏行己路、行事弯曲的人，主你是会审判。 主也求你让我们知道，当我们愿意靠着主的恩典成为善良的人，成为心里正直的人，主你也善待我们。你不让我们经历超过我们所能经历的，却在每一个经验当中，我们都一次又一次加深信靠上帝的重要，使得我们的一生行在神的手中，是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愿你把这个恩典继续的赐给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